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当代释经学的危机第九讲。现在呢，比友继续的引用 Peter Enns 的话，他说呢，有三段的话呢， Peter Enns 简直就是说，圣经的记载基本上不是历史，乃是神话。这三段呢，分别是在恩赐的书的第53页、55页跟56页的。好，现在53页， Enns 说，The reason the biblical account is different from ancient Near Eastern counterparts is not that it is history. 他说，旧约的记载与古今东的记载不同，不是因为圣经是从现代来看是历史，因此呢，就跟古今东的神话非常不同。不是的，创世纪为什么不同，为什么独特呢？是因为 the God that they are bound to.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委身的上帝，立约的上帝 is different from the gods around them， 是与周围的民族的神是不同的啊。所以不是说创世纪不同是因为它是历史，其他的是假的，乃是耶和华是真神，其他的不是真神。55页第二段， The biblical account along with its ancient Near Eastern counterparts assumesThe factual nature of what it reports. 圣经的记载和古近东的神话，他们都假设他们所报道的是事实的。They did not think. 他们不是说，哎呀，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话啦，不过呢，暂时就只有这么多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展到科学被发明给我们更好的答案。We know that this is all myth, but it will have to do until science is invented to give us better answers. 他说不是的，圣经的作者认为他们写的是事实。这个55页、56页。The point I would like to emphasize, however, is that, 这个是恩赐的话，恩赐说，我想要强调的要点就是什么呢？ Such a firm grounding in ancient myth does not make Genesis less inspired.圣经是那么的植根于古代的神话，并不表示说创世纪不是神所漠视的，或者这个漠视的程度并没有减少。好了，现在 Bill 来分析这三段话。他说 strikingly the second quotation， 他说很令人震撼的是第二段所引用的 even affirms that the biblical writers assume the factual nature of their reports。他说第二段话恩师宣告圣经的作者是假设他们的报道是事实的， even though they were really not factual but myth， 虽然他们事实上不是事实而是神话。再来一次啊，恩师认为这些的记载是神话，但是圣经的作者认为他们所报道的是事实，就是说他们大概不知道这些是神话，因为啊，或者没有意识到，因为他们已经在呼吸这种的空气，所以他们相信他们所报道的是事实，虽然他们所吸收的这个整个文化的处境里面，这些都是神话。Therefore, Bill 的分析是 The most probable assessment of his view so far. 那我们最可能怎么样去理解恩师的观点呢？还是说 conceptually at least,He affirms that biblical writers imbibed myths as significant points. 恩赐在观念上肯定圣经的作者在很重要的部分都吸收了神话， recorded them, 记录了这些神话。And though they were not essentially historical, 虽然这些基本上没有历史的根据， they naively affirmed such myths as reliable descriptions of the real world. 他们天真无瑕的相信这些神话是对现实世界可靠的描述， because they were part of their socially constructed reality， 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属于他们那个时候那个社会建构的现实， socially constructed reality。 那这个是一个后现代的观念，再讲一次这个是 Bill 对恩师的理解。他说圣经的作者在很重要的地方，什么地方？创造洪水了，是吸收了神话，记录了神话。虽然这神话不是 根据历史的，但是他们呢很天真的相信这些是很可靠的描述这个世界的模式。 Furthermore, 不但如此， Divine inspiration did not restrain such social cultural osmosis. 神的默示并没有压制或者约束这些在文化跟社会上所吸收的，或者没有约束这种的渗透。John Walton's assessment of non-evangelical approaches, so NAE and OT, is generally applicable to ENDS. Bill 他说呢，恩斯呢就很像非福音派的学者怎么看 NAE 跟旧约啊，就是根据 John Walton 的看法是什么呢？就是说非福音派学者是怎么看的？ The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reduce the Old Testament to converted mythology.他说这些非福音派的学者呢，尝试把旧约约化为减低到 converted mythology, 就是归正的神话 whose dependency exposes its humanity, 因为旧约靠这些的神话，因此呢就暴露出旧约是那么的是人写的。那这个是 John Walton 的话。 There are however three important caveats to be made.但是呢，除了恩斯很像这些新派的学者以外呢，还有三点是使他跟一般的非福音派就新派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第一，他相信摩西五经的这些的神话式的记载呢，主要是要为以色列人强调上帝，我们要敬拜耶和华，而不是敬拜旁边的民族的假神。第二，Ends apparently sees more reliable history recorded begin with Israel's monarchic period. 恩斯呢，大概是认为呢，在主前一千年之后，有更可靠的历史写下来了。第三，他相信圣经完全是神所默示的。这三点是 Ends 跟新派不一样的。那下面呢，有一段呢，比如他说呢，恩斯呢又介绍读者去读他一篇的文章，是讲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讲到旷野里的磐石，他说这个是 legend, 是传说。也就是说呢，那为什么他在他的书里面没有说那磐石是传说，但是在文章另外一篇文章里面有说呢？ So at the end of the day, one has to read ends very closely. 好了，我们讲了这么多呢，比如说我们要很仔细的读 ends, 很多页才能够解释他究竟说神话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已经引用了很多很多他的话， And when we let ends interpret ends, 不是以经解经，是以恩师解恩师的话呢，让他那些比较清楚的话来解释他不清楚的话呢， The likely conclusion is, 最可能的结论是啊，那个很重要的啊，He uses myth still in the essentially normal sense. 恩赐用神话这个词就是一般的用法。That is, stories without an essential historical foundation. 就是说这些故事是没有历史的根据的。Trying here to use his very language. 我还是在用他所用的用词。好，讲到这里呢，在很长的一段讲历史跟神话就讲完了。这个 Bill 引用很多段话，他就告诉我们，其实其他的福音派的学者不是没有处理这些的问题，然后呢 ，Bill 是多么的很像新派的学者，但又不像。总之呢，他用神话这个名词，就是指没有历史根据的意思。虽然他又不讲，他又没有给我们什么才算是历史。第十，第二段 ，The question of。Recording objective history in relation to the incarnational model. 好了，刚才是讲神话，现在呢，这里不是很长的一小段，第二小段呢 ，Bill 要处理 ，Ends 这个道成肉身这个模式里面讲到客观的记录历史这个观念。In connection to the preceding section, Ends also says, 跟我们前面所讲过的有关的乃是。恩赐也说 One must question the entire assumption that good history writing, whether modern or ancient, is concerned to transmit only bare facts of history. Is there really any such thing as a completely objective and unbiased recording of history, modern or pre-modern? 好 Bill 这里引用一段 Ends 的话、啊、两句话他说 Ends 说我们必须要质疑一种的假设就是说呢好的历史书不论是现代的或者古代的是只是关心传递历史的所谓客观的赤裸裸的事实但是问题是不论是现代或者是前现代期啊究竟有没有一个完全客观没有偏见的历史的记载呢啊，下面呢比尔要说出其实 Ends 这里是放了一个稻草人出来的 There may be some scholars both evangelical and non-evangelical hold assumption 是的有可能有些福音派或者非福音派的学者会有这种的假设就是恩师要反对的这种的假设 But the majority of conservative OT and NT scholars would not hold such an assumption 他说大部分的保守的旧约学者跟新约学者不会做出这种假设的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嘛这个是常识啊，没有所谓的完全赤裸裸的客观的事实的记载的 Now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evangelical scholars who agree with Ends' general premise that history is not all completely objective agree with his own deduction of what this premise means 但是呢比如说那这个不表示说福音派的学者假如他们同意 Ends 的说法就是历史不都是绝对的客观了、啊、这些的福音派的学者不会不一定同意这一点的结论的推论就是说究竟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事实是不是可靠的 Ends thinks this assumption entails the following 比如说那你看呢恩斯把那个历史不是客观的他就做出这种的推论哦45页 page 45 If the Bible does not tell us actually what actually happened 假如圣经不告诉我们事实上过去发生了什么事 How can we trust it about anything 我们还可以相信圣经所说的任何的东西吗 Simply put 简单的说 The problem before us is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 of precisely those Old Testament narratives that seem to report historical events 我们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就是啊，那些的旧约的记载就是说好像是在报道历史的旧约的记载究竟他们有没有它的历史性那这个是 Ends 的话好了现在呢 Bill 呢要把 Ends 这种的很刺激的话要拆开来分析啊，很 Bill 的分析 Though there is a rhetorical tone in the first question 是的这个恩师所问的第一条问题是急问 a rhetorical question If the Bible does not tell us what actually happened How can we trust it about anything 假如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过去所发生的事我们还可以相信它吗 The words are Ends' own 虽然问这个问题好像、是一个急问但是呢用词是恩师所选择的 And they appear to express his skeptical viewof the reliability of events reported in purported historical narratives. 因为他这样来问这样来表达呢就好像在表达出 Ends 的怀疑主义观就是说究竟圣经里那些宣称是历史的记载是不是可靠的呢 Ends 好像在怀疑哦 As the second sentence further suggests, 第二句话呢就更加的暗示了或者明示了第二句话是说 The problem before us is a historical character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究竟圣经里那些历史记载是否有历史性 historical character It is apparent that Ends' overall point 很明显的恩师在这段所引用的话里面他的主要的要点从上下文来看、我们不断章取义他的要点就是说 Interpreted historyMeans significant varying degrees of distortion. 有解释的历史就是在某一个程度上是扭曲了历史 的记录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a theological point, 目的是要说出一个神学的观点或者一个要点。 Accordingly, one's trust in such biblical narratives is to be in his theological point. 所以你假如要信靠这些圣经的记载呢，你就是信那个神学 那些的要点，而不是那些事件是否事实。好了，现在 Bill 讲话了。 But cannot historical writers interpret events without distorting the description of how these events occurred? 他说历史书的作者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解释这些历史，同时没有扭曲他们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呢？下面他给一个例子的。Leading conservative Old Testament answer, yes. 那些最有名的保守的旧约学者说，是的，可以的。历史书的作者可以不扭曲这些事件，而同时做出一种解释性的写作的。But Ence does not make the reader aware of these views. 但是 Ence 又不告诉我们原来有些保守派的学者是这样相信的，他又不提出。Bill 提出一个很讽刺的一个例子。For example, Bill said, I know of a Jewish scholar. 他说我认识一位犹太教的学者，他完全相信新约圣经记载耶稣的复活是历史上可靠的。不过他不同意新约圣经怎么解释主耶稣的复活，也就是说呢，他不同意耶稣的复活就表示他是弥赛亚，就是说他也可以相信，也可以很正确的表达了耶稣复活这个事件虽然他做出很多的解释，为什么不可以？好，第三个小点， Ence's incarnational model in relation to Jesus'sincarnation. 现在 Bill 来讨论 Ence 这本书用的道成肉身的这个观念，然后呢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来做一个比较。有一件事情是很有趣的， Bill 说，就是呢 Ence never attempts to define what he means by Christ's incarnation. Ence 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主耶稣的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关系。 And especially what aspect of it helps to clarify how God accommodates himself. 特别是道成肉身是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层面帮助我们去明白上帝在启示在真理的时候怎么样迁就自己，用上这些神话。 Some evangelical theologians, 有些的福音派的神学家呢，他们是这样猜测的，耶稣从他人性来看在道德上是完美的， The human Jesus was perfect morally. 但是呢，在比方说数学的计算啊，或者历史事件的回忆啊等等，或者记忆力呢，就是不完全哦。有些福音派神学家他会这样问，主耶稣基督在小学五年级数学测验可不可能拿个 B 呢？他爸爸给他切一块的木，可不可能切错呢？On analogy with this conception of Jesus' incarnation, 假如我们用这种的道成肉身当然我们最保守的就不会去推论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是不完全的他说假如你用这个模式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恩斯利就会说，圣经是神绝对信实的话，在道德跟神学方面，就是在道德和救恩方面，但是在那些历史的细节跟科学的事实呢，就不是绝对的可靠了。比如说 Ence 的观点是不是这样子的呢？假如这个是 Ence 的道成肉身模式，那但是问题是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哦。假如这个是 Ence 的道成肉身模式的话，他是否成功呢？那就要看 the problematic presupposition， 看一个前提，一个假设是不是能够成立。这个假设是很有问题的，就是 cognitive information not dealing with issues of morality of salvation can be neatly separated from morality and salvific issues. 他说就是那些关于历史啊科学的这些的知识呢，可以与伦理和救恩分开的Bill 很明显的相信这个是不可能这样分开的。总之呢，讨论也没有用，比如说因为恩师没有告诉我们他的 道成肉身观。好，下面呢又给我们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批判。他说，不论恩师对耶稣道成肉身的观点究竟是什么， His attempt to compare Jesus' incarnation with Revelation God's word may not work. 他把道成肉身与圣经比较呢可能不成功，因为有些福音派的学者相信新约圣经是因为基督执行了他的先知的位分，透过使徒和先知们他们把圣经写下来，而要了解圣经的本质，这个是最好的架构。用道成肉身这个模式来了解可能不是最好。好，请听下面那个很精彩的。 Because 为什么呢？因为 Whereas with Christ's incarnation there's one person with two natures， 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一个位格两性，神性人性。 With scripture there are two persons and one nature， 圣经呢是两种的位格一个性质，两种位格就是神和圣经的作者这个人一个本性 one nature， 就是圣经的 speech act， 圣经的上帝讲话这个行动。 Thus to try to make the analogy may be like comparing apples to oranges， 所以呢这个比较是完全不可用的。 At least analogy must be carefully qualified， 至少你要把道成肉身这个比较很仔细的先说明哪些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 Since it cannot walk on all fours， 因为不可能完全采用过来的。但是很不幸的是，恩师不单单没有修改他的道成肉身观，他甚至没有告诉我们他的道成肉身观是什么。